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圣经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基础，不过有教友对马尔谷福音的结尾有诸多的疑问。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神学院圣经组神学博士穆弘志神父到节目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解惑。穆神父您好。
大家好。
是，有听众朋友对于马尔谷福音第16章第9节到第20节有些疑问，也就是说在好几部重要的圣经抄本中都没有这一段，其中包括梵蒂冈抄本、西奈抄本以及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古老的不全的圣经抄本都没有这一段，但是在第5世纪的华盛顿抄本以及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思高中文版圣经马尔谷福音中都有第16章的第9节到第20节。那对于这样的情形，请问神父，我们要如何看待这段福音呢？
好，可能我们先应该了解状况的，我是这个问题的背景的。福音新约全部不是用中文写的，所以我们又是翻译本的。另一方面，所以原文的是希腊文，可是写福音的时候呢，在欧洲还没有印刷的方法，所以都应该手抄了。
是，
有人特别专门做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我们也知道了，在这些手抄的呢，能有不同的形式的。所以我们现在翻译之前有一个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要翻译哪一个经文的呢？问题是哪一个经文的？
就是很多版本。
对了，很多版本，哪一个版本我们要翻译的？
嗯。
那个听众的提到了一些蛮专门的名词了。的确是，现在可以说任何新约希腊文的版本的基础了，就是他所提到的那两个手抄本的了，一个是所谓的西奈抄本的了，另外一个是梵蒂冈抄本的了，这两个都是第四世纪的，所以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叫西奈的理由是因为本来是在第19世纪的一个研究的人，就在西奈半岛了，有一个隐修院的了，圣加达利纳隐修院的了，在那边他们的图书馆里面找到这个非常古老的一本，
就是
西奈抄本的。我们现在不能讲这个手抄本的历史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不过今天没有时间
好可惜。
结果呢，现在这个手抄本是在英国，在英国博物馆的了，
英国大英博物馆。
对，他们花很多很多很多钱买的了，是捐英国人就是募款钱的，为了买这本书。另外一个提到的也是差不多跟这个一样的古老的，叫梵蒂冈的了，这个大概是在第15世纪的中东方，
第15还是第15？
第15世纪到罗马，可能是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占的那时候了。就是那时候把这样的一个手抄本带到罗马，就送给教宗或者教宗买的，所以现在是在梵蒂冈图书馆，所以叫
梵蒂冈抄本。
梵蒂冈，对了，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个手抄本为基础了。而刚好是真的了，这两个手抄本没有我们现在的马尔谷福音那这一段的了，
第16章第9节到第20
节，
第后面是没有的。
我特别提到这两个呢，因为是最重要的，不过也有很多别的呢，别的手抄本呢有另外一些结尾的比较短的了，有的有长的了，不过中间少了某一部分的了，有的有比较短的是在长的后面或是在长的前面的，所以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了，
听越迷惑。
对，结果 哦，或是不要先单先谈过程，以后才讲结果。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呢？因为假如看马尔谷福音第九章，第十六章
九
到二十，就马上看到了所讲的内容，别的福音好像也发挥的了，
是也有提到，
对，也提到这些事情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作者有不同的作者，现在研究这一段的人，比方说相当普遍的说法是，既然在马尔谷没有了，这是某一个人在第二第三世纪的看其他的福音怎么讲耶稣的复活的显现等等的了，做一个综合，然后加上到马尔谷福音，因为好像马尔谷福音没有写完了。
所以这一段好像有一点争议的，这一段就是讲耶稣的复活。
对，这个就讲耶稣的复活，不过不发挥的了。所以有人就想的了，像比方说路加福音讲那个往厄马乌的那两个人的了，马尔谷福音这一段的也安置到了，大家也显现给两个人，有一次到一个村庄的了，不过以另外一个形式的等等的，不短短的一节了。不过也有相反的看法了。有人认为可能这样的一个现在的马尔谷福音的最后的结束了这一段的了，虽然原来不在马尔谷福音里面的了，可是是很早才有了有这样的一个消息了，因此以后其他的福音者呢，就是拿一句话发挥这样的了，
就是以前虽然没有，但是相传说有这样的一段，
在传说了，或是可能甚至于写的好像干药的样子了。
嗯，
然后路加就看了这句话，就觉得很好了，所以发挥这个变成一个故事了，变成一个叙述了。
嗯，
或是马窦呢，就看显现给门徒们在所上呢，就发挥这一段的了，等等的了。
嗯，
所以关于为什么现在有了，有一段时间没有了。为什么期待的福音有这个材料了等等的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而且继续不断的会越研究了，说法也会有越多，可以写很多论文的了，那这方面的了。为我们重要的是结果了，结果是现在这一段的呢，是圣经，是圣经，教会接受马尔谷福音十六章九到二十节为我们所相信的圣经，因此是天主的话，如同第八节一样。我想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来搞清楚的一件事情的，是圣经，被承认为圣经，不是因为某一个人写的，而是因为教会接受它为圣经。因此说不是马尔谷写的，说好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不是马尔谷写的，对了，很可能这一段的作者和前面的作者是不一样，甚至于是比较厚的了，但是我们的圣经，我们的教会的承认这个也是天主的话，所以接受了。
是，那神父应照这样讲，我们都知道说圣经的这个成书的过程不是由一个人执笔写出来的，无论旧约或新约都是先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口传时期，然后记录成书。我们最熟知的四部福音，那我们都认为说马尔谷福音就是马尔谷写的，马窦福音马窦写的，路加福音路加写的，那若望福音若望写的。那照神父这样讲的话，那圣经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到底又是怎么样呢？
对，这个也是有另外一个问题。不过说一说圣经大概是一个太官方的了，官方的了，可能我们应该一步一步的讲了。我们现在讲福音的了。
是。
我们说马尔谷福音，刚好应该说按照马尔谷福音，马尔谷的福音，因为福音只有一个耶稣的福音。
是。
有时候说 马尔谷所记录的、记载的，
这是比较确实的说法，
比较确实的说法，有点复杂，所以我们简单的说马尔谷福音。
Okay.
不过要了解就是这个了，福音只有一个，耶稣的福音。
嗯、
然后有四个人写这个，对了。另一方面，我们用这些名词呢，是大概大部分都是从第二世纪的一个传统的了，但是这样的一个传统是多可靠的了，所以到什么地步呢，我们能知道真正的是那些人写的，
是
另外一个了，知道那些人是谁。因为都讲一个例子了，若万的了、
嗯、
虽然我们在天主教习惯的了讲若万若汉，不过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名词了。
是
在耶稣的时代或是耶稣的门徒的时代的，在巴勒斯坦可能有了几百个若万，
是说他们名字叫若万。
对，名字叫若万、
嗯、
所以可能是若万，不过谁是若万，这是
若万是哪一个
就是这个问题
了。
所以这个为我们是成一个问题了。还加上的了，福音的作者用过了先有的材料，作者还是他们的了，就是他们把这个材料安排的了，
是，
这是真的，是他们的贡献，所以教会特别敬祝，我们敬祝圣马尔谷、圣马窦的、圣路加和圣若万，有个别的每年都纪念他们有一天的了，因为为我们是很大很大的贡献的了。
对对。
可是这个并不是说他们全部的都发明的了，
嗯，
他们打听的了，路加自己说了。有很多人已经努力的写一个叙述了，我也仔细的研究了，愿意给你写，他奉献给一个好像比较有钱的人，要给你写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他们用的现有的材料、
嗯、
甚至于可能是写的材料了，就不只是说刚刚在这个教会的在这个团体里面保留些什么关于耶稣的事情的了、嗯、因为很可能就很少就开始写下来，没避免有问题了。
他们收集了很多的材料。
对了，他们收集了很多的材料了，就安排的有头有尾的了，一个过程的了。耶稣在加利利亚开始宣讲的，然后慢慢的走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就有说他们的职务了，然后被捕了、受审判等等的了。
嗯、
所以全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是他们的工作了。可是他们用的先有的材料了。因此作者可以说有很多，这是关于福音的了。书信的了有更特别的状况的了，我们比方说习惯的了说保罗书信给腓立波人、给哥林多人等等的了，我们说这是保罗写的，我们要说什么叫保罗写的，看起来保禄没有写半个字的。
怎么说？
比方说在加拉大书信第六章结束的时候说，你们看我用这么大的字给你们写，所以好像是他只是写一段的了，为了简明的了，让他们知道是他自己的作品的了。
嗯，
在罗马书信有问候很多人的，我不晓得有没有我们的听众有人有足够的忍耐去念问候这个人某某人问候你们等等的，就整个的一唱的了。在那边也有一句话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说有一个 Tertius，
那是什么
他的名字了，就是一个人我现在不记得我们的中文什么翻译的特多或是这一类的，说写这封信的人也问候你们，就换一句话说，这两个例子给我们想，好像保禄写信的样子呢，是讲给另外一个人，
他口述，让另外一个帮他记录，
口述，有另外一个人记录。从这一站的，从这个例子了以后，我们可以想的了，假如比方说保禄没有那么多时间的了，就用一个秘书，跟他说我要写一封信给那个团体了，我要发挥的思想就是这个了， 这个。不过不讲每一个句子了，只是说结构了，然后基本的思想的了，让那个秘书慢慢的写下来这个东西了。
啊，喜欢给他签名。
对，
说那是他写的。
作者还是保罗了。虽然他没有下笔了，
是没错，
给只是保罗了，对不对？
是。
那我们也可以想的了，可能假如双冠的更严重一些了，他连仔细的都没有办法仔细的讲，只是稍微讲干要了。我要说这个要讲重要的思想的了，然后让另外一个人发挥的了。说是还是保罗的。就是他的思想，他所愿意讲的内容是保禄，不过写的是另外一个人，不应该惊讶的，句子构造、词汇等等的是很不一样的了，因为是另外一个人发挥的了。
是，
所以我们看说作者是蛮广泛的一个概念的了，我们应该常常注意到这件事情的。那问题可以问的呢？那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知道谁写的呢？因为假如我们知道谁写的了，我们比较容易会看到要知道了在什么样的状况的了，在什么样的时间的了，面对什么样的事情的了，所以因此我们也许能懂比较正确的了所说的了，尤其是在书信里面。可是就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重要的是，我们相信圣经有两个作者，有人和天主。
是，
我们说整个的圣经是天主生成的魔感的，某一个人灵感的领导这样的一个天主的恩惠，
受到圣神的灵在去动笔写下来。
Exactly， 就是这个意思了。让那个人体验到了这样的感动的了，天主感动他写某一些东西了。所以，所有的圣经都有一个作者是天主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了，我们念完了保禄书信，比方说，我们不说保禄的话，我们说天主的话，
是
因为作者是天主的，是生成的了。因此知道了人的作者是谁，有他的重要性的了。因为我刚刚说的会帮助我们了解这本书写成的过程的地方的啦，时间等等的，所以会了解比较多。可是最重要的是知道了这个是天主的话，因此这个是最重要，这个是我们接受圣经的理由。既然是这样子了，我们会比方说又回到马尔谷，我们开始谈起的，虽然这一段的不是马尔谷写的了，是天主摸感的了，是天主对动人写这个了，所以是天主的话。
那神父很好奇，所以有些抄本有一些抄本没有，那教会又怎么样去认定去认定说，哎，这一段是确实的。
这些事情的手照还好了，没有发生很多事了。就是刚刚提到的马尔谷福音是比较特别的，平常有改变的，就是一个字的少了一个句子，多一个句子的等等的了，所以没有不是那么重要的。教会规定的一个经文的了，就我们就假如愿意，基本上是约罗尼摩所翻译的那一本的了。约罗尼摩是一个教父了，第四世纪的一个
教宗吗？
不是教宗的，是一个教父，是老师，一个特别把圣经的旧约和新约翻成拉丁文的了。这个以后在我们的教会变成标准的，
所以有他的权威认可。
对
，OK， 今天非常谢谢穆神父到节目中给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